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车来车往，车来车往，带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大家好。
胡椒，在星期三我们又准时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在过去的一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鲜事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
新鲜事我倒没想过，不过呢，看到一个新闻说全世界这个所有的城市里面，他当然他说的是大城市，大城市里面事故率最高的，你猜猜是哪个城市？
就全世界大城市里面交通事故率最高的是什么城市？
对，
纽约。
不对，调查结果呢是广州市
啊，就咱们中国的广州市是交通事故率最高的
啊。对，广州市呢，它涵盖了这附近的一些小的城市啊，就是囊括在里面。而且呢，它出事故之后能够救活率呢也是最低的。
哦，这样子，那看来这反映了一个城市整体的这个交通秩序啊，它的管理水平可能也从侧面反映出来了。
对，我看到那个新闻是说，如果是在纽约，在芝加哥，如果出一个事故之后，救护车可以在5分钟到10分钟内赶到现场。但是在广州呢，堵车实在是太厉害了，都要20分钟、30分钟才可以去到。
那就是说，这个受伤的人可能会错过这个被抢救的黄金时间，对吧？
对呀。
好，那说回这个交通事故啊，这其实咱们悉尼肯定也是会有。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则关于交通事故的新闻呢，会有一点点不同啊。我先讲讲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那么在上周啊，一名29岁的女子啊，在邦代被公共汽车撞了，但是她是在3天以后呢，抢救无效死亡了。
公共汽车撞的，
对，那应该这肯定纯属是一个意外了啊。
对，
我知道胡椒你应该是开过公共汽车，对不对？
我知道，如果公共汽车撞了谁，一般都很难活命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公共汽车那个吨位很重的，比一般的货车还要重。
就是说一旦撞了可能都是重伤，
对，
特别是撞行人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好，那我们继续讲这一则新闻背后的一个故事。那么乍听一起来就是一起这个平常的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事故当事人呢是因为抢救无效死亡了，但是新闻报道随后呢就挖掘出啊，这名遇难的这名女士啊，她生前呢已经是被指控涉嫌参与了200多万元的这种金融诈骗和毒品犯罪的行为。
哦，你是说金融诈骗？
对，
这不容易啊，在澳洲。
对，但他们的故事是啊，他们呢通过一些被盗用的一些其他人的身份信息啊，就是用去创建了300多个虚假的银行账号，还有开设了若干的这些信用卡。那么通过这些银行账号跟信用卡呢，他们用来贷款，用来提取现金，然后呢去购买奢侈品。
做假卡？
是，
我见过，我认识一个人，他就做这个，后来被抓了
啊。那其实您知不知道，就是说确实他们做这假卡呢还是会经常会用到真的信息。
对，
他会拿到一个第三者啊，不认识的人，他通过各种手段，可能通过社交媒体也好，或者通过认识的朋友也好，很多手段了去套取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出生日期，对吧？
对对对，
您的住址，通常有这几个信息以后呢，就足以去开一个信用卡，或者是说去申请个银行账号。那么他们就通过这些银行账号跟信用卡呢进行了这个套现行为或者申请贷款，然后获取的资金呢其实还不少啊。其中警方在一次突袭中搜查，当然这犯这个罪的人不只是这个女士，她还有2名夫妇涉嫌同样的这个犯罪。那么在搜索他们的住宅的时候，居然能搜出25万澳元的现金还有一些奢侈手表。
哦，那是不小。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交通事故背后隐藏的一个不太常见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一个普通的人背后他其实发生了什么东西。好，那说完这个交通事故啊，我们 也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汽车行业的一些这个信息。那么近期呢，这个美国的 JD Power 这份杂志呢是发布了一个汽车品牌忠诚度排行榜。
哦，忠诚度，什么样叫忠诚度？
好，我先解释几个东西啊。首先 JD Power 呢，它是一个从事这个消费者分析咨询服务以及数据分析这么一间咨询公司吧。
嗯，
那它不是一个汽车杂志，但是它每年都会发布一些跟汽车行业相关的这些报告，比如说之前我们节目中也谈到过的这个新车评测报告
啊，对，
或者是这一次咱们讲那个汽车品牌忠诚度报告。
嗯，
那它主要的目的呢是给这些商家，比如说这汽车厂商一个参考，让他们通过这数据呢去知道如何制定自己的市场策略，如何去赢得自己的消费者。
啊，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忠诚度呢，比如说我胡椒喜欢买这个 Toyota 丰田的汽车，
嗯，
那么如果我买完之后下一架车我还是买丰田的话，是不是我就是这个丰田的车就算是忠诚度对我来说比较高？
对，可以这么理解。那他 JD Power 的这份报告呢，他就采用了2018年6月到2019年5月的所有的交易数据，在这些数据中呢，会去采访那个车主，他在购买下一台车的时候，是购买跟他现在同一品牌的呢，还是说他会尝试换一个品牌来购买？如果说您还是购买相同品牌，就意味着这名车主您是对您的品牌的车是有个忠诚度在的。他根据这个去衡量到底一个汽车品牌能够多大程度的吸引他的消费者一直使用他的品牌的车，而不会转到其他竞争对手那里去。
哦，我这样我明白了。就像我老婆买了3次都是马自达，她就说马自达好
啊，就喜欢。对，这很典型的就是一个品牌忠诚度了啊。那马自达应该也在这次报告的这个排名里面啊。
那这个排名的结果是怎么样？哪一种车是忠诚度最高？
最高，大家都很想问这个谁最高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份报告它分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家用车，一部分是豪华车。那我们先从我们家用车讲起啊。
嗯，
家用车忠诚度最高的是一个日系车，您估计是什么品牌？
那毫无疑问，丰田。
丰田，对，丰田确实有很强的知名度，而且它也是产量也非常的高。那绝大多数人可能觉得它忠诚度应该也是蛮高的，但是在这份报告里面它的成绩是不错，但是还有一个日系品牌比它排名更高。
还有吗？
还有一位
啊，
这款车在澳洲路面上也非常的常见，就是 Subaru。
索巴鲁，
对，
哎呀，我一直以为索巴鲁是那些偷车的人最喜欢偷的车。
哦，这是为什么
啊？跑得快啊！你也知道，有一次我迟到了，
嗯，
我打电话给我老板，我说，对不起，我今天迟到了，我的车被人偷了。
就你那台车当时是索巴鲁？
不是索巴鲁，
哦，
我老板就说什么？你的车又不是索巴鲁，谁偷你的？
就是说老板的言外之意就是苏巴鲁这款车是重点被道泽关注的是吧？很多人喜欢偷这个车。
我想的话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这个车呢起步很快，这是因为它的马达的嘛，和普通汽车的不同嘛，它是那种飞机那种涡轮风扇式的马达和普通的不同。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年轻人很喜欢玩苏巴鲁。
对，斯巴鲁其实它有多款畅销车型呢，除过在澳洲路面上可能最常见的应该是 Forest 这款车，是一个 SUV，但是其实它的那个 Sedan 那一类的像 Lexi 这些也是以这个价格实惠性能出众为出名的，所以很多玩车的人很喜欢用这款车来玩
啊。
对，就是你讲的那个情况了。那斯巴鲁它到底忠诚度有多高呢？我们对比一下啊，它在这份报告中的结果是61.5%，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如果您去调查，有61个人还是会买回斯巴鲁。
哦，
那排名第二的呢，就是刚才胡椒您说的 Toyota 了啊，也是名不虚传，我觉得也是啊，也很名副实了。
对对对，
它的忠诚度有59.5%。
哦，略低，
差别不是太大，但是略低一点。再往下，第三名还是日系的车，是 Honda， 它的忠诚度是57.7%。
是啊，但是我听说 Honda 的这个轴承呢不太好。就是说不太过关这个技术。
Honda 的车在应该说去年近年它是有些质量的问题，所以对它的销量也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对，
在那个 Loser 那个杂志里面呢就说了 Honda 那个轴承呢，他拍了一张照片，就是两辆车撞的时候呢， Honda 的整个那个前轮的轴承 断掉了。
嗯
啊，但是另外一架车呢，竟然是韩国车，撞了以后没断掉，什么都没断，但是它当然也有很多破损的地方。
对，那这个车子本身的质量毫无疑问会影响到这个车主的品牌忠诚度，对吧？一个车子好，当然可能他就会坚持购买这个品牌，但是也不完全，很不完全，因为这是个挺主观的。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款车子，比如说他买了个 Honda， 这款车型不行，但他可能觉得我换一款车可能还不错的。 Honda 它有多款车，所以这个指标呢，它有多个复合因素构成，既反映了这个车主的一些主观的意愿，也反映了这个车子本身质量的一个，也是可供参考的一面了
啊。对对 对, 对，那么豪华车你可以谈谈吗？
嗯，那豪华车就是在我们常说的像奔驰宝马这些了，在豪华车阵营里面啊，品牌忠诚度最高的也是日系车。
哦，
这句话一说我估计应该大家都猜得到了啊。
啊，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个豪华车嘛，应该是欧洲车这个忠诚度高一点吧，因为很多日本人要买豪华车的话都买欧洲车都。
嗯，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因应不同的市场，这个调查结果会不一样。比如说如果同样一份品牌忠诚度调查放到澳洲来做，有可能啊，很有可能是欧洲车排第一，但是在美国那个市场呢，排名第一的是 Lexus， 它的忠诚度是达到 47.6%。
啊，就是那个雷克萨斯是吗？
对，那香港人也爱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凌志啊，这款车。
对，
那排名第二的，哎，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欧洲车的 Mercedes-Benz， 它的忠诚度达到 44.2%。 那也是低的两个百分点。
对，奔驰也不错嘛。
嗯，再往下是 BMW 43.6%。
哦，想象得到。
那这几个确实也是咱们在市面上您看跑的车的数量上来讲啊，那这三个车型确实还是居前三位的，在我看来。
嗯，
好，那这里呢就是最新的 JD Power 为我们提供的2019年汽车品牌忠诚度这么一个报告。好，那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就是会继续上一期我们讲到的如何在拍卖行去买车这么一个话题。在正式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走进心灵之窗，让我们一起分享人生感悟，寻找生命之光。首播每晚7:20，重播每晚9:45。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心灵之窗》。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
哎，接下来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责任就交给胡椒了。咱们上一期节目呢请胡椒跟我们讲在拍卖行怎么去买一款车，那这个话题我觉得一引出来有一些很常见的问题在大家头脑里的，首先会想到为什么去拍卖行买车，他的车都是来自于哪里的，我到底可不可信，对不对？那然后就是买车的流程会是怎么样的？哎，今天就要请胡家来跟我们逐一讲一讲这个问题。
好的，首先我们上次说到了这个拍卖行呢，其实它是分两个厅，第一个厅是下面那个厅，那个厅呢，就是其实和普通的车行是一样的，就是
明码实价，
有价钱啊，也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和你谈这个车，
就是跟一个车行没有差别了，那个就。
对对对，然后呢，在上往斜坡上面走一点的，我现在说的是那个 Pico Auction 那个地方啊。
嗯，
那么往上面走的。
讲一下，这间 Pico Auction 是在这个 Rivers 五还是？
啊，在这个 Belmore。对，叫 Belmore 这个区。那么去到那个拍卖厅呢，那这上面呢就没有价钱了。没写价钱的，那我是说多数没写价钱啊，有些呢它还残留在那里有价钱。那么这些车呢都来自什么地方呢？一部分来自政府车。
政府车？
对。
那政府车是多久淘汰一次？
三年。就是政府呢它是考虑什么呢？它买一架新车给你，它不希望你在三年之后要去修这个车，因为三年之内呢，是有这个
保修
嘛。
嗯
啊，三年之后他不希望你们去修车，因为修车的话肯定涉及到一个很多手续的问题，
就是说我每次去修车可能就还有很多这个费用的报销这些流程呢，各种麻烦事。
对对对，比较麻烦。甚至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人 通过这个修车可以贪污到一点钱，
就是说资商腐败的机会。
所以这是为什么三年之内政府车都要卖。
联邦这一级还是牛省，就是省政府这一级都是这样的规定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在这
最起码牛省是这样，对不对
啊？对对，我只是去到那个地方问了他们，他们告诉我是这样，它上面写有 GOV 就写三个字母。
这个字写在什么地方能够证明这个车是来自于政府车、啊、
在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
那我顺便问一下，这些字能伪造吗？还是很官方很正式的，不可能是有人去伪造的？
想象中它不可能伪造了，因为它这个政府车呢，它有这个来历，它有那个本子。那本子呢叫做 logbook、就是说这个车呢有这个 logbook 上面会有记录，
就会、啊、会显示上一手车主是政府什么部门。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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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那比较放心了、啊、好，
这是一种政府车。还有一种是商业车，商业用车，就是说别人用的车或者是机构用的车可以拿来这里拍卖。
您说的这些商业或者机构就不是政府机构了，可能是一些、啊、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
对对对，那些机构呢他也在像政府一样，他也在考虑到三年之后我不想养这个车，不想去修这个车啊，这是一种。也有相当一部分呢是私人用车，他也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去卖车，卖给你，你拿去拍卖，
就卖给拍卖行，拍卖行可能也是低买高卖了，反正他就尝试赚取这个差价嘛。
对对对对。
那在您看来这三种来历的车哪一种车这个质量会比较有保障呢？
普遍认为就是政府车有保障。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质量是不是一定有保障、但是呢政府车呢多数都是三年新、但其他公司或者私人用车呢就
不止三年了。对，其实三年来讲对一个车还是蛮好的一个状态的。这个时候一般可能我按照家用车估计啊，可能很多家庭一年是开2万5、3万的话，三年也就是还在10万左右10万之内。
对，
搞好的话可能7、8万，我觉得是当时那种车况其实会蛮不错的。
但是一般的话是我问到那些工作人员说，大概是三年车的话你大概买6万公里以内的都可以、
那是对、这个公里数不错。
超过6万的或者是7、8万的也要看那个情况了、打开那个前盖来看看那发动机情况，
看这个车的质量是不是也是自己完全自己去看，自己去决定。
对对对对，而且我告诉你的流程是这样，你首先进到去以后呢，你说我想
拍卖、
拍卖、auction、那么他就告诉你往哪里走、去到那以后呢你就要看那个车，看车的时间讲究啊，
这句话怎么说？
就是到每周二拍卖的时间，
一周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嗯，
就早上9:30开始拍卖，
开始，
拍卖到12点休息，休息到1点又拍卖，
拍
到3:30，
就一天就结束了，
一天结束了。那么他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是上下午分着两个时段，那么上午呢，你可以看得出明摆着这一批车是上午的，中间有个大大的这个走道，然后呢。另外一批车是下午的。
那这样分的话，胡姐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说上午的车必须上午要拍卖出去？
必须要拍卖出去，但是也有可能留牌他也要开走，必须来离开。
就是说我可能价格不合适不卖，但是车呢要移出去，这个拍卖厅里面移走它、剩下下午那车在这个厅里给大家看的啊，这些就是下午要拍的车了，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对。你可能还不理解，就是说他每拍一架车他要开到你面前来给你看的。就是说所有车都要开动，但是呢每一架车开到你面前呢时间是非常短的，不到1分钟2分钟。
那我们怎么去看它质量好不好，说实话
啊？所以呢你就要在这之前去看车啊、就是说什么时间看呢？你不要在星期3到星期5去看啊。为什么呢？因为星期2刚刚拍卖完车，星期3到星期5呢没有新车来，那么这剩下的车呢都是拍不出去啊，或者是别的原因还留在那里的。那么星期6有新车来你可以去看车
啊、周末。那周末只有周6一天、还是
周日？不是星期6是第一天车来，星期6、星期天和星期1是你看车的时间
哦，3天时间可以看车。
对，但是我建议你呢尽量靠近星期1的时间去看车。
这是为什么？
因为呢他说星期6来车、其实呢星期6只来了一部分，有很多车还没来，还有呢，就星期6来的车之后呢，他还得考虑有些车呢，他想想一下，算了，这家不拍卖了，所以你星期6看完以后，到星期1你来看的时候不见了，原来那辆车到哪去了？不见了。
就你想买那款车，并不在拍卖那个行列里面。
对对对，他有可能考虑呢，就这车，这车不适合这样拍，算了，我把它移到下面的这个车行去给人卖出去。是这样，所以我建议呢，就尽量在星期天下午才去看。
然后还有星期一，
还有星期一去看，而且不要不只看一次，因为你一次呢不会记得了。
不只看一次，您意思说我离开那个车行，还再倒回来再看一次？
对，没有，我是说星期天看完以后，尽量星期一再去看一次。
就这两天每天看一次，
它还在会变化，还在会变化。那么你这个车呢，你是不能开走来试车的，车行是可以。他坐你旁边你就可以开走吃，但是呢拍卖车呢是不能开走的。
那能够在原地打火吗？
可以在原地打火，可
可以
打开盖子看，事实上你也开不走，因为什么，他每一架车接着一架车，
然后
挤得
紧
紧的，紧
挨着，
有的地方呢甚至你长得胖一点你走不过去，
这样的
啊，就是挤得紧紧的，因为他要拍卖的车太多了。另外呢就是说你想象中你要去拍卖车的时候，他应该给一个车单给你，其实没有，
就说你就看眼睛看，指着那个车，哎，我现在拍这款了，指一指，咱们就开始要，就是指这款车要卖了
啊。对，就是说他没有个单子给你，你可以在回家里面慢慢勾哪个年份、哪个价、这个什么价钱我才买，不会，没有给你。他说没有的，你到网上看吧。
那就靠自己做笔记。据说网上会有个详细的清单，
有个清单，但是呢，那个清单就是刚才我说的，其实呢是在到星期天、星期一，它还在变化，
还在更新，
所以。更重要的是实地去看。
那其实可以顺便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网址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需要网上去看的话。
网址你搜索呢就 Pico Auction 就得了。
这几个字怎么拼？
P-I-C-K-L-E
Pico Auction
Auction、
好，
就这两个 Pico Auction 你都可以查到了。然后呢记住它上面有很多号码，但是其实只有一个，你这只看了有个三个数字的号码，比如说302305、
这个是
420420，这个就是拍卖号。
拍卖号，就我说这个420就是指某一台车。
对，
然后他就好，
对，你一记住这个号码的话就是你看过的那家车了。这个是不会有变的。但是有些有个数字呢是叫做 stock number， 那不是。stock number 的是一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号。
stock number 一般是可能是他们自己内部库存管理时候用到一个代码。
对对对。那这个车上面它也有这个号码啊，就是说有，但是那个号码是六个数字的或者五个数字的，那不是，凡是三个数字的就是拍卖号。
对，拍卖。那如果咱们讲到这个来到星期二了啊，我真正这天走入这个拍卖行以后，我怎么去拍这款车？
你一进去的话，右手边有一个柜台，你就告诉他我要拍卖车，他就给你一张小单子，单子上面写有。你要填你的姓名、驾驶
证
号码、住址然后没有别的要填了，就很简单了。只要你填了以后，他就看你的这个驾驶证，
核对，
看完之后核对以后，就给你一个号码，你的号码这是五个数字的，这个五个，比如说35692，那么就是你的拍卖号了。
这个是不是像这个电视里面这个举牌说，
对，
我要这个车，加举个号，就是你要加钱。
对，他就远远的看着你比如说开来一家车，就是拍卖了，拍到了一家丰田，Camry， 这个车呢就是你之前看的，这个是三年新的车，
对
啊，三年前的车。那么你当时的打算是15000块钱我就买它。高于15000就不举牌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从什么时候，一般是从12000开始。这一念这个数字就快得惊人。12000。
那他这个每一次竞价有没有说固定，你
全都是250。
全是250。
全都是250。
这个老外可能估计不知道咱们中国人250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啊。
对对对对，12000。
250元，
然后12500，下一个12750块钱。
就拍卖的人就只要负责举牌就行了。
对，
自动。
但是他念的是很快的，念的很快的，就是说几秒钟就一个数字跳过去了。这时候呢，如果你慢一点，有可能这个车是别人的了。
了解了解。
对，那么当然呢，我刚开始都觉得自己来不及听怎么办？其实呢，后来才注意到，墙上那个屏幕上都显示出。
你其实不用紧张，那个数字都会打出来。
对，
只要还在您的这个心理预算之内，你就举牌继续举就是了。
对对，举到你认为那个价钱高于这个，我不买了。
那咱们说回来，如果说最终竞价成功了，这款车是您的，后面手续怎么搞？
这个很简单，你举这个牌以后呢，他一看你的号码，他会叫你第二次举，就是他认定是你的，他一敲下去是你的，但是他可能刚才没注意看你的号码。他叫你再举一次给他看，这时候呢没有人和你 和你竞争了。
嗯，
只要有两个人以上举牌子，他就会叫下一个数字，
下一个、
啊，比如说一万二千七百五，如果有两个人举牌子，那么他还继续就说一万三千，你如果你愿意举的话，你继续举，
对，
那么如果举完以后只是一个人举的话，就是你的，这个车就是你的，这时候呢，他就马上跑下来一个人，叫你到旁边一个小房间去，交一个定金，
定金，
那个定金呢是一千块钱，不管什么价钱的车，
不管你拍这个。最终成交价多少就只交一千、
啊、交一千，交完一千以后呢就告诉你四十八小时内你要把全款交来，
然后把车提走，
嗯，就可以把车提走。
其实我问一个问题
啊，
你看这个定金也是拍卖完了以后才交的，那有没有可能我拍卖完了最终说是我的、
啊、
我又立刻后悔了不买，又是后果吗？
我想的话就是这个在法律上我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嗯、
但是在道德上是很不好的。
哎，其实这种可能是不是可以就是在拍卖之前问一下那个拍卖行，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他们怎么处理、有没有人问过？其实
我想我
没遇到过，
我没问到过，但是我想没有人会为这个一万多千块钱去搞一个不承认自己举过牌，而且呢这个上面有录像，再加上呢你的数据都在填那个表里面填进去了、那么将来你还想不想在这里拍卖车呢？那就是个大问题。
那就说即使没有处罚，法律上的处罚措施，很有可能你就进了这个拍卖行黑名单、
有可能
是，你想再来拍卖也不行了、
okay、我想象中是这样，
因为我是听过这种故事，就以前我们拍卖房子 有的买家觉得拍到了，但觉得好像自己出价被抬得过高了，哎，又后悔了。那个，因为你知道买房子这个钱是不少嘛，对吧？
嗯、
动辄就几十万、一百多万、几百万的、所以确实我听过有人反悔的。
那、然后交了一千块钱之后呢，我本人呢是不等到第二天了，
嗯，
我当场就和他说，我要哪里有银行是 Commonwealth Bank 的，
嗯，我现在就取钱，
我现在就去取钱。
他一定只收现金吗？
不是，就是说他就你要支票也行，什么都行。
就你当时直接刷卡在他那里也可以，不用去银行。
好像他是说check is better、
okay、
他就这样和我说了。
嗯嗯
啊、我也希望 check、
嗯、
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样清清楚楚的一个银行的一个账单给你、
明白、
比电子上转移的会好一点。
嗯，
我就问了他，他就说啊、哦、就在那个地方，你坐巴士到那些三个站就到了。那个有 King's Grove、他有个这样银行，可能他就习惯了，他一问他就知道了。
是，
我当场就去跑到那家银行去，把那个余款写下来。
哇
啊，那么我上次买的是刚好一万三千块钱，啊，丰田 Camry 三连星
的、
啊，
行了多少公里啊？
将近七万公里
、那其实这个价位您觉得会比我们比如说去在网络上搜一个汽车广告去买车，比如说最常用的 carsales.com.au 这种网站了，或者说是去这种 dealer 那边啊，因为车行也有很多二手车嘛，
对，
您觉得这个价位会是更容易买到更合算的车，还是其实可能不一定？
我看到的，因为我买、我拍卖之前我是看了很多车行的车，都是在15000到16000左右，
就同样的你这个公里数的，
同样公里数和
同样
的一款车型，
嗯
啊，只不过是呢，你买这个车你不太有保障，你就靠你自己看了，
嗯
啊，但是我本人呢，开了20几年车，我也不太相信一般的就算是来什么专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只要开那个发动机，听的声音很正常的，我就觉得
自己有个可以判断了。
对，那么其他的问题的话，都算是小问题，发动机是最大问题。因为一架车的发动机上了10000多块钱，
对，那个要维修起来其实那个是非常贵，其他小问题你可以选择不修，如果呢选择修呢其实也不会太多钱就是了
啊。对，那据我的经验呢，很多人在看车的时候都像瞄准开开枪瞄准那个样子
啊，
去看那个车的边缘，后来我才明白
他们是
怕那个车撞，为什么
就要这样看
呢？是吧，他怕这个车撞了以后呢是轻微的撞，轻微的撞以后呢，那个车架变得有点变形。
哦、变形，哎，我看过这个，就是车架其实有没有变形是挺重要的一个买二手车的要考虑的因素。
对对对，你倒反了车架不，就是说如果车架不变形，它里面一些换了一些配件，那还是次要的。
嗯，
因为车架变形了以后，它会使得四个轮子啊，它不在一个平面上。
哦、对对对，
啊、
这个非，但这个我觉得好像一般人也看不出来吧？
看不出，我告诉你，我也在那里瞄准。我就看那个车的两个侧面瞄准，我也看不出来。但是呢，有一个懂的人呢，他告诉我这样看看以后呢，他说你看不出来，但是我看你这个车呢很直，没问题。
哦
啊，
这样
我看我是看不出，
就您这个二十几年的老司机也还看不出来、
啊、
那这个二手车看来还是有道道啊。
对对对啊，他们说呢，如果是这个车架变形以后呢，那四个轮子不在一个直一个平面上的话，你开车的时候你会有那种 一点点摇晃的感觉、
嗯
啊、
明白，可以明白。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后续你是没法修的，
很难修的。对、
嗯、好，
那车架变形
那就说可能拍卖会让您买到一个更经济实惠的车。那买下来这个车其实有保修这些条款吗？还是没有？
我以为没有、
哦、
我买了以后呢，我买了三架这个 auction 的车、
嗯、
过后大概是两个礼拜之后，都会 auction 本身这个公司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的有三年保险的、不是保险，就三年保修的。
保修
啊？
那有没有提及就是什么情况下是属于这个保修范围？
提了，就是说机械的问题属于保修范围、
嗯、
如果是电路或者其他问题不属于保修。
机械包不包括您刚刚讲的发动机问题啊？
当然包括，
也包括、
啊、
OK、嗯、
就是说大的问题，其实机械问题是属于大的问题。
那听起来就是说其实在拍卖行买车也还是挺有保障的啊、
嗯、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能够消除很多没有去拍卖行买过车的一些朋友的这个疑虑。再一个呢，就是他可能你可能很有机会拍到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价格买下一款不错的车。
对对对，我最后这辆车13000块钱我就认为是很实惠的一个价钱、
嗯、
啊。但是呢也许是当天，因为我去拍卖的时候当天下雨，下小雨，也许有些人想来买的时候他不来了，又天气又冷，所以拍卖的人少了，我机会就多了，
机会就多了。哎，这个我觉得从另一个侧面啊反映了一句话，叫做天道酬勤啊、哎、您勤快一点，这个又下雨又寒冷的我还去，
对，
我就买个便宜车，
因为我没有车去嘛、嗯、我就是坐火车转巴士去到那个地方啊，那如果很早要去了，
那如果是赶上这个风和日丽又暖和、
啊、
车子又不错的时候，一堆人去竞价的时候，哎呀，
那可能得不到，
那可能买不到那么好价格了、哦、
啊！对对对、嗯，
好，那看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那胡椒，您这边关于这个拍卖车这个话题，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补充给重要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听众朋友的？
我主要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看几次之后才去买这个车，不要一次，因为每个礼拜推出来的车都不同。有可能你这个礼拜看到了一架车，你觉得理想，有可能下个礼拜
有更理想的，
更理想的可能是三四架更理想的车，你有选择性大很多、
嗯、
所以呢我去到那里的话，别人在是别人提醒我，他说一次是不行的、
嗯、
你要来好几次，
别冲动、嗯、
啊，对，这就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行，那感谢胡椒给我们介绍这个关于去拍卖行买车这么一条比较新的路子啊、哦、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在正准备去买一款二手车的话呢，不妨尝试一下胡椒介绍的这个方式。那这个拍卖车这个车行呢，胡椒我们要不再重复一下它的地址和名称？
多少号我不太记得了， Kingsgrove Road， Belmore， 应该是50多号吧。
那咱们就上网去 Google 搜索一下这个 Pico Ocean， 对吧？
对对对。
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下次节目再见。